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从做好人做起正实法，作者山东烟台大法弟子。我是1999年720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过，你们圆融法首先就是要做一个好人，大家在做好人的同时就已经是在圆融法了。师父还开示，因为每一个学员在常人社会中的表现都是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我们都做得不好，那么肯定会给大法抹黑，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在圆融法。师父要求我们圆融法，首先要做一个好人。我在自己的层次中有这样一个感悟，就是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，除了向世人讲真相、劝三退外，我们要圆融法，向世人证实法，必须按真善忍的要求，从做一个好人做起，让世人看到这么多好人练法轮功而遭邪党迫害，法轮大法一定是被冤枉的，共产邪党的造谣污蔑就会不攻自破。下面是我如何从做一个好人做起圆融法、证实法的几件事，写出来请同修批评指正，共同提高。第一部分，圆融法，从点滴小事做起。得法前不久，我随丈夫调到外省某县一个财政部门工作。得法后，我遵照师父的教导，要做一个好人，那么在单位就应该首先做一名好职工。我所在的单位是全国贫困县，各方面比较落后。在我调到该单位之前，单位的卫生脏乱差，办公室的玻璃窗几乎从来没人擦过。我上班后，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单位，将办公室内外桌椅板凳及玻璃门窗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且日复一日，天天如此。我的行动得到了局领导的充分肯定，并号召其他科室向我们科室学习。其他科室也纷纷大搞卫生，清理和美化环境，使本单位彻底改变，办公环境焕然一新。由于我们单位是县委、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班必经之地，同时又是全县的经济中心，环境面貌的改变很快传遍了县直各部门，县主要领导对我们单位的变化也看在眼里。在一次全县精神文明大会上，县主要领导点名表扬我说，自从某大姐从外省调到本县后，单位环境面貌焕然一新，我们所有单位的干部职工都要向她学习。第二部分，县长妻子说，大姐是个好人，不能判她。退休前，我和县长妻子对桌工作。1997年我修炼法轮功后，每天上班早来晚走，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尽职尽责，从不与人计较个人得失。县长妻子看在眼里，亲身感受到了我练功后的变化。平时我也经常向他介绍大法。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里，有一件事情给他的感触特别深。我儿子考高中差一分直升，交了6000元才升上去。因我们单位是学校的关系户，开学后每个学生又退回3000元，别人都领了退回的钱，而我的退款却叫单位某职工冒名顶替领走了。我知道此事后没吱声。90年代3000元不是个小数目，县长妻子心里鸣不平。有一天问我知不知道学校退款的事，我说谁领取了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退款了。他忍不住告诉我实情， 冒领我退款的人就在这期间上调到县政府当秘书了。县长妻子建议我找领导，不能这样让他冒领了。我平静地说，我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他人着想，他家里困难，妻子下岗，孩子幼小，他领就领去吧。此事如果县领导知道了，这个小伙子的前途就完了。这是我个人的钱，我不要了，给他个机会吧。县长妻子听后十分感动，也十分敬佩我，更十分敬佩大法教人向善的感召力。2000年春，我为法轮功上访，被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，并面临被非法判刑。在我被关押期间，县长妻子听传言说要对我判刑，找到她丈夫说，某大姐这么好的人，在我们单位是人所共知的，为法轮功上访，只交了一封上访信，凭什么关人家，还要判刑？同时，她又找我们单位局长，让局长向公安局要人。在此期间，我丈夫也到政法委要人，政法委书记对我丈夫说，大姐的事我们听说了，县直机关的人都说她真是个好人，好多人为她求情，你放心，很快就放出来了。过后不久，真的就把我放出来了。第三部分，三任村书记都说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2003年，我和丈夫返乡居住，我们一直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，只要对老百姓有益，我们都积极支持。2007年，大雨冲毁了村边的水塘坝，那是半个村的水利保障，如果不及时在2008年汛期到来之前，将冲毁的塘坝缺口堵死，汛期到来之后，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就会把水塘淤平，村民们着急万分。据预算，堵死塘坝缺口需水泥十吨左右，石块若干方，村委拿不出一分钱。我和丈夫同修商量，向村委捐了2000元购买水泥，同时又将水塘边我家买的老房的石块捐给了村委，解决了石料。村书记又号召村民出义务工，修复了水塘缺口，全村人皆大欢喜。书记高兴地说，咱们村如果多几个像你们练法轮功这样的人就好了。有一天，警察在敏感日到我们村骚扰，书记很不客气地对警察说，你们吃饱饭撑得没事干，我们村水塘冲毁，就是人家法轮功学员捐钱捐石头修复的，你们谁捐过一分钱？警察不信，书记说，不信你们到村里随便打听，都像练法轮功的这样，我们村早好了。警察讨了个没趣儿走了。这是回乡后第一任村书记对法轮功的认同。我家门前有一条主街道，是1958年用石块铺的路面，到现在早已是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。在苹果销售的季节，全村有半数果农拉着苹果路过此街，每次过街时，车速都要像抬花轿一样慢行，即使这样，苹果仍然会出现严重的挤压伤，果农苦不堪言。2013年，我丈夫被一家企业聘请去当技术顾问，剩我一人在家。我向书记提出捐款修路之事，书记同意了，决定以村委的名义向有关户募捐，除了我捐的10000元外，向有关户每户募捐500元。当天下午，我陪同书记、会计逐户募捐，结果跑了一下午，一分钱没收到，还遭到村民说三道四，村干部打退堂鼓泄气了。许多果农私下和我说，老百姓信不过村干部，不要和村干部搅和在一起，你自己下来收。第二天，我谢绝了村干部的参与，自己一个人逐户募捐，结果应募捐的58户，一户没少，捐款全部收齐。然后我又组织了修路协调小组，号召村民义务整平路面，同时联系修路工程队，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，平衡和处理沿街各户与修路之间的矛盾。经过一个月的努力，300多米制约全村交通的主街道修通了。到宣布通车的那一天，全村人欢呼雀跃。这时有人提出请电视台拍录像，我说不用了，如果我说是法轮功师傅教我这样做的，他们肯定不会来拍录像。在场的许多村民愤愤地说，法轮功哪不好了，你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，不光捐了那么多钱，还忙里忙外，操碎了心，多么不易，比那些大贪官们好几百倍，法轮功就是好。第二任书记通过这次修路，深有感触地对我说，嫂子，通过你带领村民修路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诚信，什么叫威望，是我们没干好，村民不信任。你放心，上面如果为法轮功的事找你，我一定设法给你挡过去，不会再让他们来找你的麻烦。这是第二任书记对法轮功的态度。我刚回乡的第一年，他任治安主任时，曾配合610将我们关入洗脑班，现在态度完全变了。2015年，我离开了村子，到丈夫所在单位上班了。村里在国家的支持下，清库淤，修山路。第三任书记打电话给我，借着工程队修山路的机会，全村集资整修另一条街道，能否支持一下村里的工作，为修路捐款？我二话没说，亲自回家捐了5000元。书记见人就说，看人家练法轮功的，与别人就是不一样，一个电话就把钱送回家了。咱村有钱的人多了去了，谁能像他们一样？如果都练法轮功就好了。这是第三任村书记对法轮功的认同。第四部分，做好人圆融了法，世人自觉维护法。在回乡居住的几年里，我们除了为公益事业捐款外，平时哪家经济有困难，都尽全力帮助渡过难关。几年来，凡是到我家借款救急的，没有一户空手而归的。有时家里确实没钱了，我出去借别人的，也不让借款人空手而回。这些借款人当中，最突出的是一位60多岁的孤寡老人，突然得了脑血栓，无钱医治，别人都担心他无偿还能力而不敢借款给他。就这样，这位孤寡老人因无钱买药停止了治疗，在家等死。我知道此事后，立即送去1000元一个疗程的药款，同时又叫我丈夫找市民政局和镇政府，为老人申请办理了无保户的待遇。诸如此类因经济困难无钱治病而借款的人很多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家对外借出的款项尚有10几万元没归还。丈夫是一个果树技术人员，退休后经常从外地引进一些新品种试种，常人买回来的新品种都秘密栽种，不声张。我和丈夫商量，我们是练工人，引进了新品种不保密，不怕别人偷，都公开告诉别人，谁要引种，无偿提供接穗和技术。有一个大樱桃品种，我们连续向村民提供了3年之久，每年将采集的接穗送给果农。目前该品种已成了我村的主栽品种，卖价最高，经济效益最好。退休后在村里居住的几年里，我始终记着自己是一个练功人，用练功人的实际行动证实着法，圆融着法，让全村人都看到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村民们也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从村干部到村民，人人都在自觉维护着大法的声誉，保护着大法弟子的安全。记得有一年，有一笔我退休前处理过的款项，监察局查账查不到下落了，其实是交账单位的问题，怀疑我有贪污嫌疑，到原单位调查，单位从干部到职工，100%的都说 此事某大姐绝对不会有问题。监察局人员不死心，又不远千里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核实。进了村子后，街上的几个妇女看着他们穿着制服，误认为是为法轮功来抓我，故他们打听了很长时间，都没人告诉他们我家的住处。最后一个不知情的妇女领他们到了我家，但我们不在家。在此期间，他们凡了解到的村民都异口同声说我是村里最好的人，并告诉他们我们为村里做了哪些好事。他们原本打算带我回去协助调查，经过对单位和对村民的访问，完全打消了对我的怀疑。中午我们回来之后，我借机向他们讲真相。那位局长笑着说，大姐，我们不是为法轮功来的，是为一笔款来的，但我们看到你练功后，这么多人都说你是好人，我们相信你与这笔款绝对无关。说完后，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就走了。事后村里人告诉我，他们在我家谈话时，村里几个妇女在窗外听声，说是一旦他们要带我走，就立即在村大喇叭上喊人到街上拦截，不让他们把我带走。十几年来，我按照师父的教诲，从做一个好人做起，圆融着法，证实着法。从另一方面讲，世人看到我们学大法的人都是世上最好的人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就会很容易接受和相信。层次有限，请各位同修批评指正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真正做到向内找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一名高校教师。去年五月，我实名控告江泽民，将控告信成功递交给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。去年十一月的一天，街道派出所警察通过户口信息找到我所在的学校，并找到了我。市公安局施加压力，要求学校对我进行惩处，原因是我起诉江泽民属于诬告滥诉。学院的院长与书记向我转达学校的决定，不准上课，不准带研究生，调离原来的岗位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我措手不及。师父说，我告诉大家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，讲真相是救人的办法。人明白了真相之后，知道了这场迫害如此邪恶后，人当然知道怎么去做。在这之后，你要求他给予的支持，对这件事情怎么做，就是他在选择未来。特别是那些在迫害中被蒙蔽的人，你不给他机会能行吗？你不告诉他真相，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未来。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我开始给他们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书记和院长马上反驳说，这是定性的事情，不是和你探讨这件事合不合法，这是市里的决定，学校只是执行。看着他们紧皱的眉头和满脸的不耐烦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心中充满了愤愤不平，争斗心已经起来了，这样讲下去适得其反。于是我马上冷静下来，清除自己的争斗心。院长和书记最后说，学校还没有最后决定，先通知你一声。回到家中，怕像浓雾状的东西大面积地向我袭来，我心里胆胆突突的，没有着落，而且怕不断地让我陷入孤独的妄想中，并隔断我的正念。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怕心，干扰渐渐开始削弱，但是被压下去的怕心时不时地翻涌而出，让我感到恐惧。我开始认真思考，到底我怕的是什么呢？怕被警察抓，怕给家庭造成影响，怕失去工作，怕同事另眼相看等等。原来怕心后面还有这么多人心隐藏在其中啊。安以心，立以心，显示心。我又针对这些人心开始发正念清除，虽然干扰减轻了一些，但是心中还是不稳不敞亮。 这时师父点化我，还得向内找，这些人心还不是根本原因。我继续向内找，发现这些人心的背后藏着一个大大的私心，这些人心都是为了维护私心而演化出的表面现象，其真正保护的就是自我。当我找到自我这颗人心的时候，头脑一下就清晰了，师父的法也不断地展现在头脑中。师父说，过去的基点是未思的，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。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而要跳出自我的私心，就要敢于放下自己，把众生放在心里啊。当明白这层法理的时候，那层物状的怕心顿时就消散得无影无踪，顿时正念升起，一波一波地向周围荡开，神圣、庄严、慈悲。为了让学校的领导了解真相，双方都能冷静地沟通，我决定写一封信。写信前先纯净自己。我写信的目的不是为了申诉对我的不公，不是为了获取学校的理解，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不是为了保留自己的工作，而是真正的想告诉他们真相，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，是为了他们真正的未来。周末我从早上八点开始动笔，一直写到下午两点多。师父把我的思维打开，内容充实，结构紧凑，一气呵成，一共写了七页，从法律层面、道德层面、精神层面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，追随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将面临可怕的下场，从天安门自焚骗局、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，讲述这场迫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，从科学角度分析中共无神论、进化论的害人学说，从传统文化中引出修炼文化，而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自己是一位佛法的修行者，从自己在学校的十多年来有目共睹的一言一行，讲述修炼真善忍的高尚境界。最后我说，如果学校执意对我素江的事情进行处理的话，我会选择离开学校，并不是我愿意离开这里，而是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犯罪，因为那一个签字、一个印章、一句话都是以后的证据。当我把信交给领导后的两周，学校书记找到我，他的态度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了，这次非常诚恳。他说，校各方领导一致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好的教师，业务能力很强，你真是把这个当作信仰啊。我笑着说，是啊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按照真善忍做人与做事。他说，学校不想失去你，你还留在咱们学院，先不上课，做些别的工作，等这股风过了再说。我说，好的，做哪项工作都行，我都会认真做。他说，你做事我特别放心。后来学院书记对我说，这次很险啊，像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市里把你当典型来做工作，可以作为非常突出的业绩。言外之意，这次学校保了我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掌控，师父说了算。在事情未定的时候，有的同修对我说，不让你上课，这是对你的迫害，你得去找学校。当我把自我放下的时候，上课与不上课，工作与不工作，去与留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自我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各种问题都无条件地向内找，放下人心，讲真相，在法中真正做到精进实修，其余任何念头都是人心。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学院让我做的新工作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我需要做的事情。这么多年来，协党党员的身份一直困扰着我。2004年，九平共产党发表不久，我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共产党。在2005年，我决定摆脱人间共产党员的身份，写了退党申请书，找到学校书记。学校书记不同意，让学院的书记找我谈话。学院书记说，咱们学校从来没有人退党，你这一退党肯定会在市里引起波动，以后那些活动你可以不参加，但是不能退党。虽然这些年我不参加协党活动，但是这根芒刺总是提醒我它还存在在那里。 这次塑浆事件，我决定要把这个邪灵彻底从我的空间场清理干净。我在给学校的信中郑重的要求提出退党，学校领导马上同意我退党，嘱咐我写退党申请书的时候别太露骨。为了顺利退党，第一次写退党申请书的时候，我写得很含蓄，没有直接写出我退党的真正原因。书记说，写得太简单，需要重新写。我马上找到自己有一颗为了自己能顺利退党，怕触动中共逆鳞的人心，基点还是未私的。放下这颗人心，我想到退党申请书也是救人的介质啊，那我就好好利用这个退党申请书给看到的人讲真相。于是我开始写中共是什么，他崇尚的是暴力，他割断了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，完全与传统文化相悖逆，不断欺骗老百姓的谎言，共产党体制不断坍塌，面临解体的必然。看到这个退党申请书，各级领导都沉默不语，他们也不再为中共辩护了。我堂堂正正地退出了这个邪党。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会向内找的，经过这次塑浆，让我看到自己原来离真正的向内找还差得很远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的状态为什么总是像波浪一样，时而好，时而不好，特别是在磨难中的时候，每次都非常吃力地在往出爬，时间拖得很长。心里也知道，作为修炼人，要向内找执着心、怨恨心、怕心、不平衡的心，找出很多来，也很努力地排除这些不好的人心，加强学法。虽然感觉这些人心的干扰变小了，但是人心还会时不时地翻出来干扰我。看着明慧网上同修十年如一日的精进状态，让我汗颜难当，无比羞愧。这次塑浆事件，师父让我知道，以前向内找都是非常表面的、粗浅的，没有深深的挖挖其根源到底在哪里。表面的人心背后有一个产生这些人心的机器，在我这个层次理解，这是未私、自我。当我开始解体这个自我的时候，表面的人心就像断了根的草，很快就灭亡了。我的整个状态一下就完全转变过来了。每当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，只要心在法上，马上就能看到自己不纯净的部分，并用正念清除这些人心。真正做到向内找的时候，修炼变得越来越愉快，越来越轻松。师父说，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见精进要旨三，芝加哥法会。我把自己遇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一切都变成向内找、去人心的机会。当家人劝我学投资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心；看到孩子在外受到不公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自己被牵动的情；看到同修执着人间的享受的时候，我看到自己仍有贪恋红尘的人心；当看到同修努力精进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安逸心；当看到同修每天坚持晨练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自己有多么懒惰；当看到同修表达自己有多么能干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显示心；当看到同修喋喋不休埋怨家人的时候，我看到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因素；当面对同修不同意见马上辩解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自己对自我执着的如此强烈。我严格地把一切事情都当作是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时，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升华。在不断地放下自我的过程中，我也体会到，只有走出思，才能生出慈悲。有一次，我在静心学法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座高楼，并不断地增高和扩大。高楼里有无数的房间，似乎里面都是生命，而我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一切都是为他的，那种美妙无以言表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没有自我，也可以舍尽自己的一切，成就他人的宏大与美好。在修炼中，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。有一次，与同修配合做一件事情，需要一定的技术，但是我没有什么基础，就凭着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正信，遇到问题就无条件地向内找，放下自我。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智慧，几乎需要什么给我什么，最后项目完成，达到了救人的效果。修炼中，师父给予我的太多 太多。有时候真的能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为了我的提高不断地点醒我。只是自己太愚笨，被人心挡住了视线，如今才刚刚学会如何向内找，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。我愿以此为起点，精进不止，追随师尊，完成使命。个人体会，有不当之处请指正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从我得到转法轮那天起，我就一遍一遍的读，读了数百遍，到后来一遍一遍的背，背了近20遍。师尊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19年来，我对师父讲的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的法感悟很多，受益多多。第一部分，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和孩子刚学法2年，我就先后被非法关押6年，孩子被非法关押3年多。我们住在一起，同时面临离婚的危机，家庭濒临破碎。我坚持信仰真善忍，不放弃修炼，同时也想维持家庭的完整。当时失去了自由，没有生活来源，要做到太难了。我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。师父讲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能够做。简转法轮，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我丈夫到看守所、监狱，说要离婚，师父就借所长、监区主任的口把他批评了，同修也尽力劝说，监狱同舍房的人叫我给丈夫写信，帮我修改。我写信时，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，用慈悲善念感化了丈夫。我回家后，丈夫对我体贴关照，主动承担家务，多留时间给我学法，支持我修炼，支持我做3件事，真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自己能做得来吗？做不来的，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，师父在做，所以叫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我看到自己那完整的家庭，深知是师尊的慈悲呵护，我才有这样和睦的家。第二部分，我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法。1999年11月初，在本地，我第一个被非法关押进了市劳教所。我的家人担心，这个从死亡线上挣扎好几年，练了法轮功才获新生2年的我，是否能活着回家。我自己也担心，在劳教所我怎么学法呢？但是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师父看到我信师信法这颗心，给我安排了学法的机会，每天早上还基本上能练功。师父每次讲法都能及时传进来，让我看到，并打开我的智慧，让我能尽快背下来，安排机会抄写下来，传给同修看。师父的佛罗里达法会讲法，就是有同修带进来了，我背一段，抄一段，再核对一段，抄了几份，传给10多个同修看。有2次，我正在被窝里抄师父的经文，被警察发现了，立即叫我站起来， 叫人搜查遍了，可什么也没有搜到。那警察说，他看到我被窝里有报纸一样的东西，怎么会啥都没有呢？只觉得奇怪。等那警察走了，我又继续抄。从那以后，警察好长时间都注意到我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我深知是师父的慈悲呵护，让我平安过了一关又一关。更神奇的是，一个同修带进来一本转法轮，让我在戒备森严、检查那样严密的黑窝里读到了转法轮。师父还安排同修给我2004年的经文《清醒》和《红银二》，我全部把它们背了下来，再背给同修听。这不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吗？只有师父才能做到的吗？历经6年黑窝的磨练，使我深深体会到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的内涵，而且真实看到了佛法是无边的。悉尼法会讲法第三部分，讲真相。我从黑窝回家后，害怕再被非法关押，就成天在家学法背法，很少出门，更不愿接触同修。因为我被非法判刑，是被三个同修在抵御不住迫害的情况下指控的。师父看到我那怕心，就安排同修送来了师父的经文，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。我回家立即读了背了。师父在经文中说，从现在开始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，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，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。师父还讲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，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师父的话深深打入了我的心里，我猛醒，原来自己还停留在个人修炼中，还在为个人解脱修炼，多自私的心呐！此时我仿佛看到众生在向我呼救，使命感、责任感使我决心走出家门去救度众生。师父看到我有救度众生的心，就安排了同修给我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看了3遍9评，背了郑重声明。我在不断的学法中，大法的法理不断的展现出来，使我的心性境界不断的在升华。师父又开启了我讲真相的能力，打开我的智慧，把有缘人送到了我身边，让我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。我出门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有有缘人到我身边来。我等车时有人听真相，坐车时同座听了真相，做了3退走了，又来一个听真相。有时乘车前后左右都有人听真相，走错了站，那里正好有人等我讲真相，车到了站不停，把我拉到下一站，正好碰到一个几十年不见的老同学，听了真相，做了3退。我觉得讲真相不只是个方法，重要的是自己对法理的悟，自身心性与境界的升华。开头3年我就劝退了超过10000人，后来就没去计数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四部分，做协调。那时当地同修没有形成整体，有同修找我切磋，希望我能走出家门去找回昔日同修，形成一个整体。当时的我人心不断翻动，我怕再被关押，我怕失去这个家，我孩子在外，我领着孙子早晚学法，怕丢下孙子没人管，各种人心阻挡着我，迟迟走不出家门去找同修。 真如师父说的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。简传法轮。2009年6月下旬的一天，我读传法轮第四讲时，当读到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我的心震了一下，又读到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，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心里，我问自己，我修炼十多年了，我的慈悲心哪儿去了？我决心放下执着，放下人的情，走出家门，去找回昔日同修。当我走出家门刚过一周，公安局派出所就来我家，逼我家人找我，还安排人到处找我，把我的家人亲友都监视起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流离失所了。一年以后，我与一个同修走在街上，看见我弟派出所所长从对面走来，我想师尊给我下了诏的，他看不见我。我和同修与那所长擦肩而过，他真的没看见我，真的是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。我去一个镇找同修，我从没去过那个镇，而且我只知道那同修的名字，互相不认识，更不知道住处。为了同修的安全，我也不便打听。我下车后沿着一条街直走，看见一个老太太，一问正好是那同修的母亲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这条路是师父带我走的。后来这个同修带我去找其他同修，其他同修又带我找另外的同修，全镇的同修都找到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乘车时与同座讲真相，他做了三退后说，我原来是练法轮功的，因为害怕我找不到你们，很多字我不认识，心里一直想着师父，想着大法，我相信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他和家人都很高兴，他还带我去找到了其他同修。后来他到处打工，我要找他很难，但我每次去，师父都会安排他看到我，他需要的经文和资料都能得到。一次我没找到他，正要离开，他突然出现了，说他想溯江，正想找我帮他，今天是师父安排我找到你了。我也挺高兴的，帮他写了起诉书，给他发出去了。有个同修说，大山上有个同修长期一个人，我看着盛夏的烈日，望着陡峭的大山，心想这荒山野岭的，天气又热，那么高的山，那同修不在家怎么办呢？真不想去。又一想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一切有师父安排呢。当同修带着我和假同修去到他家时，既不觉得累，也不觉得热，果然那同修就在家。他高兴地说，我在这儿修了20年，就等你们来了。我在心里说，谢谢师尊。还有，要形成一个整体，还需要找一个与我配合的同修，我请师尊安排，师尊真的就安排了一个同修来了。第五部分，组建资料点。同修找到不少，需要真相资料，必须建资料点。流离失所的我，要找另一个流离失所多年的同修帮我们建立资料点，那同修在外地，我哪里去找呢？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请师父帮我。我出去找，第二天还真把那同修找到了，通过他可以找到技术同修。我在回住处的路上，激动地唱起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。当我唱到，师父啊，师父啊，您的慈悲如此伟大， 我一定要坚持地走下去。我感激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了。几天后接来了技术同修，帮助我们做出了资料，随后在本地开了8朵小花。看着在本地开放的小花，我常在心里说，谢谢师尊。还有一次，电脑 XP 系统要换成 Windows 7 系统，当时不知去哪里找谁安装系统，很是为难。我提着电脑去找同修帮助，正巧那同修家有4位远道来的同修，在那里安装收看新唐人电视的锅，刚安好，正准备走。我说了我的难处，他们都笑了。我们都准备走了，像在等你一样。其中一位同修说，我给你安装吧。我如释负重，心里直说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师尊。那同修还说，你们这地区还有多少电脑要装，你收起来放在这里，我找时间再来装。就这样，我们地区电脑系统安装好了，还安装了好些收看新唐人电视的锅。一同修的打印机出了故障，我背着打印机到城里去找同修帮助修，修好了背回来。不久又有2处打印机出现故障，我对安装系统的同修说了此事，他说，我对打印机不熟，我回去找同修。没2天，他带来一个修打印机的同修，还真行，当天就修好了2个。原来他是千里之外专修打印机的，我心里直说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师尊。第6部分，归正自己。去年7月初，我交了溯江起诉书，还帮同修写。后来江氏集团利用核实溯江对我们非法抄家绑架，有个别同修承受不住，就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。去年8月下旬开始，我就被日夜监控跟踪，先后近10个月。那段时间为了同修的安全，我很少与同修接触，有机会就单独去讲真相发资料，在家大量背转法轮。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看到法理，不断地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不断地归正自己。自迫害开始，我先后被6个同修指控，那时我心里很不平衡，总怨同修让我被非法判了刑。这次我被2个同修指控，他们感到很内疚，我认识到是自己没修好，执着于同修情，干事心，自身空间场不纯，是自己的错，给整体造成了损失，给同修造成了伤害，让同修掉下去了。我多次去找指控我的同修交流，给他们送去师父的讲法资料，希望他们能赶快走回来。师父开示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见转法轮，师父的法讲到我心里去了。一次我经过一个年轻同修的公司门前，正看见同修拿着一本资料聚精会神地查阅着，脸上流露着慈祥的微笑，那么祥和的情景映入我的眼帘，直入我的心窝，我的心被同修对众生的善震动了。我在门外离他不到5米，静静地望着他，看了20分钟左右我才离去。一路上同修那慈祥慈悲的情景时不时地浮现出来，我在想，师父安排我看到这一幕，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善，才会招致多次的被绑架、关押、劳教、判刑。一天中午我给他送资料去，他说今天值班，我想今天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个机会，正好切磋。他谈到了因为溯江，派出所找到他家，他就对派出所的警察讲法轮功真相，讲自己为什么练法轮功，身心和家庭出现了巨大变化，讲自己为什么要坚定修炼，讲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，讲警察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他的心态那样平和纯净， 语气那么善，自己都讲得流泪了。慈悲的一颗心化解了邪恶，唤醒了警察的良知。几个警察坐在客厅里听完了真相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，把带来的搜查证带走了。对照我自己，派出所到我家来抄家时，我还不善地说，为钱而生，为势而避，小人也。于是警察抄走了打发书，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关押许久。我不找自己，还怨派出所的指导员太邪恶，没真正意识到协调过程就是自己的修炼过程。对照同修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不善。我亲身经历的事举不胜举，我时时处处都会感觉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路都是师尊给铺好的。20年来回想自己走过的路，哪一步不渗透着师尊的苦心呢？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实实在在，千真万确。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